因为今天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那之前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题目呢，神给我的这个题目是自由之行。那在过去的这三次的讲道里面，我们提到了要认识真自由。那因为我们要需要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啊，从什么地方去认识呢？那这个自由到底又对谁有帮助？我们所讲的自由并不是说民间的自由，而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由呢，这个对象是针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当我们在谈所谓的这个信仰里的自由的时候，或许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问问看那些已经认识神的这些弟兄姐妹，可以问问他们到底他们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信仰。那也有一道是你可以容易的进入到这个所谓信仰里的自由。那这个自由呢，也有一个遮盖在，就像每一个国王，每一个王国都有一个国王在遮盖着。如果这个王国的国王走了，那这个国就变成王国，这个王命的国。那同样的，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有一个首领在。如果没有这个首领，那国家就没了。那另外，这个自由呢，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这个代价，在信仰里的自由的代价，到底是谁在付的呢？我们在第一次有提到，这是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那第二个呢，我跟大家一起思考，就是所谓的经历真的自由。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自由，或多或少。那这个经历的过程呢，我们相信也都有碰到一些拦阻啊，比如说是在世上的一些享受的拦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享受做牺牲，也愿意把信任摆在我们接受的这位主身上的时候，主是信实的主，他必定用慈爱来回报我们。所以我们在思考我们过往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呢，或许我们都在苦难当中，但我们晓得神是信实的神。我们借着苦难的机会呢，来称颂神，我们可以经由这样的一个称颂，度过那样一个人生的低谷。那这个是上次在诗篇107篇的时候，有让大家一起看的，里面有很多诗人所讲到的这些分段以后呢，大家如果回去看，就会发现其实他当中在苦难里面，我们哀求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呢是用慈爱来向我们行奇事，因为我们可以称颂。然后第三次呢，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脱离假自由，就像现在坊间也有很多的这个诈骗集团，我太太做 realtor， 常常都会收到这个简讯说我在哪什么什么地方看到你的名字，我现在要在Denton 买100万的房子，退休以后要住的，听起来好像很诱人其实那是诱骗的诱，不是真的是有诱这个有引诱我们的意思，那是希望我们被骗了以后钱财他可以拿走。所以我们知道在信仰上面也有一些的这个假的这个信仰，当然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有一些假的自由。那假的自由呢，是从什么来的？是从撒旦而来的，是看起来很像自由的不自由，要我们拿食物，要我们拿膝盖去跟他换的。那真正让这个非基督徒看起来说好像我们基督徒很不自由的那种看起来不自由，其实是我们真的有自由，神只是要我们拿蝎子去跟他换一个自由。那这是前三讲。那今天要进入第四讲呢，叫做接受真自由。那在进入这一讲之前呢，有一个活动嘛，要跟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可不可以请小朋友跑掉一个？好，那就全部交给你了。他们另外的纸张还是谁拿？哦，妈妈有。好，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一张纸给你自己啊。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动动脑啊。我不会要大家写很繁琐的文章，你放心。拿到以后，你可以先试试看有没有那个原子笔画得出水来，画不出水来。没有的话，再跟我儿子再要一点。好，首先呢，我先让大家看你的照片。 这是我儿子女儿最近常常一直在盯着看的照片。这是我小弟，他刚刚生这个他的媳妇刚刚生的小孩，应该再过几天就要满月了。这个是在月子中心拍的照片。第一个，我让大家去，你可以先闭起眼睛来，然后你去想想看，你觉得最可爱的人或者是东西是什么？在你听到最可爱这个字，突然间在你脑海里面出现的那是什么？不用写，有没有想到最可爱的什么？有可能因为被我这个照片影响，可能会想到你的孙子啦，想到你孩子小时候啦，或是想到你家的猫啊狗啊，对不对？那当你想到可爱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宠物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点甜甜的感觉？有没有？还是会很纠结？应该不至于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让大家一样啊，你能够闭起眼睛的话就闭眼睛比较容易，那没有闭眼睛也没关系，不勉强啊。接下来我让你想那个最不可爱的人或者是东西或者是物品，或者是不是最不可爱，最可恶的，或者是伤害你最深的那个人，曾经伤害你最深的那个人，惹你生气最多的那个人，有没有那个形象有没有浮出来？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纸上上面写下那个代号，你不用写他的名字哦。比如说我叫 Dixon Chen， 你可以写 B C， 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写下那个代号。如果你很多得罪你的人，很多让你觉得很讨厌的人，你要把它写在那张纸上面也没有关系，就写个代号就可以了。你觉得那个姓郭的这个老板很差劲，写个 K， 人家不晓得是郭老板，对不对？自己写上，或者说你帮你的这个女儿在照顾那个孙子，哇，吵得翻天了，我实在体力都不来不及被他耗用，那个孙子的，你写个什么GC 也可以。反正你自己写个代号，你自己清楚知道就好。在你的纸张上面，你可以写上你觉得刚刚你听到最可恶、最讨厌、最伤害你的、最惹你生气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物那个动物。如果你曾经被狗咬，你也可以写上 D 嘛，就是狗哦。如果你不想写，画一只狗也可以，或者随便画个符号。你自己知道你在纸张上面留下来那个记号，可恶的、伤害你的、让你最生气的是什么？你可以写下来。好 ，OK 了哈。好，那不要客气哦，写下来 啊。如果真的没写也没有关系了，反正你自己心里知道有图像浮出来就行了。好，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所谓接受真自由呢？看左边，难怪奇怪。我们都知道。要接受自由，其实感觉起来很简单，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卡卡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神已经讲了嘛，当耶稣基督说，当父交派给子到了地上来赎了我们之后，我们在主面前就已经得着真自由了。可是有时候就感觉这个生活生命卡卡的，原因就可能是跟这个饶恕有关。为什么会跟这个饶恕有关呢？我们等一下慢慢的去看，从经文里面去看就晓得。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发现其实从亘古啊，从最开始神创世以来，神就已经慢慢的在教导我们这个功课，而且这个功课呢，不是那么容易学的，必须要用神特别的一个属性才有办法克服得了。等一下慢慢去思考就知道。好，那这两个字，我们相信大家都懂。饶恕，饶恕，那恕这个字呢，它的由来是什么？就是你看，它有一个女字边，又有个口，又有个心，所以你今天要恕，就是原谅人家的意思嘛。你要原谅人家，你心要够软，心要够软，就要像那个女人一样，口要软一点，不要那么利剑伤人，那个心要能够柔软，才有办法去宽恕别人。那这个饶字呢，就比较特别了，这个饶呢。右手边那个是窑，对不对？那个窑在原先创字的时候呢，其实是堆叠起来的土块。那在早期，在那个新石器时代，慢慢的开始有陶器制品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堆叠土块起来以后，在当中去烧那个泥土，然后烧的下面有一个人，那个窑腿那是一个人，人把东西放进那个堆叠的土块里面，那个叫做窑。 烧出来那个造型，那个容器就是所谓的陶器，陶瓷的那一类的器皿。好，那可是慢慢后来呢，这个是大型的那个窑洞呢，就是为了要烧那些容器用的。可是后来老百姓看到，哎，原来这个土可以这样烧，烧完了以后有温度，那个温度又可以做其他用途，做什么？民以食为天，所以想到就是把食物放进那个土堆里面去烧。所以后来如果我不晓得，如果你从台湾来的，或者说曾经在乡下生活过的，应该不难看过这个东西吧？有没有？这叫土窑。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回我外婆家，我喜欢回外婆家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外婆家呢，那个这种土很多，那她常常就会去看我们回家了，就开始去挖一些土块出来，要帮我们去造这个窑，不是造窑生事的造窑哦，造这个土窑。造好土窑以后呢，往里面塞柴火，烧烧烧烧到那个土块上面发黑了，然后再把那些柴火给它挖出来，接着就是把番薯啦、把鸡啊、把鸭啊、鸡蛋啊，往那个窑洞里面一堆，堆完以后再把那个窑给打散了、打碎了以后，然后把那东西焖着，焖出所谓的土窑鸡、土窑番薯，台湾话叫控婆油，就是用这种东西。然后烧焖烧以后呢，那个鸡就熟了，蛋也熟了，番薯也熟了。如果你有喜欢吃生菜的，丢进去可能也会熟，但要包装用湿土把它包起来。这个土窑慢慢的用到这个食物上面来，所以小土窑就叫做窑，拿来做食物。那窑这个字本来是说哦，看来一堆一堆的，所以窑呢后来衍生以后就有所谓的众多了，然后也有什么丰富的意思，富饶，对不对？因为好多土堆，那就很富有的样子，然后再来呢，又衍生出多余，叫什么饶舌，对不对？有人说这个三姑六婆最可恶，因为到处饶舌，讲人家的是非，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种叫什么宽恕，就是饶恕，饶什么多一点多一点，你多留我一条命嘛，叫饶我一命，所以那个饶是怎么来的？所以为什么叫饶恕？饶恕是怎么来的？中文字是很特别的，也很有趣的。常常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去挖那些中文的这个字根，跟他过往的这个造字的这个规则，就发现，中文博大精深，不要随便把它简化掉。好，所以饶恕这个功课，在我们得着真自由的这个课题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今天就一起要来思考，到底饶恕对我们有多重要。首先，第一个跟大家思考的是，神饶恕。有时候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有没有听过？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对不对？那我们最难原谅的也有可能是谁？自己，那叫自责。我们明明已经接受了神，也圣经上面也讲清楚，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为我们罪而舍了，我们都已经成了一个完全新的人，已经没有罪孽在我们身上，他都帮我们背负的那个罪孽那个重担了。可是常常我们还会去思考。我神真的爱我吗？我真的值得吗？我真的配得神的恩宠吗？我很差劲的，我其实没怎么读经的，祷告我也就三餐稍微摸一下脸就祷告过了，晚上睡觉前再祷下去就说明祷一下而已。这样神真的有原谅我？真的有饶恕我吗？那神的饶恕又是怎么样一回事？我来讲没有意义，我们来看经文。而且从饶恕这个字来看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它有不同的方面去思考。首先在历代志下33:18-20，历代志下呢，这提到所谓以法莲跟马拿西，还有以撒迦跟亚布伦，有许多人都尚未自洁，可是他们却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呢，就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的，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圣所所洁净之礼自洁的，乃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那耶和华就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了百姓。大家看起来看这段经文，一定是蒙叉叉鲁萨萨，对不对？到底他在讲什么？大家晓得大卫之后是传给了他的王位传给了谁？
所罗门。
所罗门之后呢，变成什么？分裂的王国，对不对？分成南国跟北国，南北哪一个先被灭？你问一下。
南
北，因为 们记得，我教大家，是我记的方法。我们南边比较温暖，北边比较冷，冷的那他们呢高那个人高马大的，冷的受不了就要往南边攻，所以通常凶悍的人都从上面下来。南边都是悠游自在，那边飘河飘飘河啊，在那边然后睡在那个树底下睡午觉、啊。北边都冻得要命的，赶快往南边攻，把土地占为己有。所以是北国先被灭。北国在这个722的时候，主前722的时候被灭掉，被亚述帝国给灭掉。南国呢，到了那是什么？586，586叫我怕了。到586的时候被灭掉。那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当时历代志下三十章所描述的这个是。南国还存在，北国已经被灭了。北国的那些以色列民被掳到外地去了，但还有一些人留在原来的地方的。后来西西家是一个好王，西西家呢求告神，也呼召北国那些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们、表哥表姐、堂哥堂姐这些，能够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那当时北国已经亡国一阵子了，所以北国其实有很多以色列人或许都没有在守逾越节。根本就不懂得逾越节的规矩，以至于呢，要守逾越节的规矩是什么？必须要先自己洁净自己。但是他们并没有自洁，就开始吃逾越节的羊羔，照理讲是要被治死罪的。可是西西家知道他的这些堂哥堂姐啊、表哥表弟这些，他以色列民呢，是因为亡国之后没有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他就跟神祷告，说什么？只要他们愿意专心寻求神，都愿意来到耶路撒冷，这就是专心寻求神的，求耶和华神，你就能够不按照原来圣所所洁净的礼来消灭他们，你请你饶恕他们。后来耶和华神呢，就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了百姓。好，因为不自洁，但是西西家祷告之后，这个不自洁该死之罪被饶恕了。这个饶恕呢，在原文这个希伯来英文里面呢，怎么念？叫卡法尔，卡住那个会罚你恶行的那件事情叫卡法尔，让人容易记。饶恕希伯来英文叫卡法尔，因为西西家把神要罚那个恶行把卡住了，叫卡法尔。OK。我都是这样记的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如果有谐音的话。那另外一段经文啊，我让大家看的是在出埃及记30章10节里面，这个提到说什么？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然后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赎罪的生祭生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这个坛是在耶和华面前分别为圣的，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跟交代摩西要去跟亚伦讲的一些事情，就是这是他是祭司，他是属于将来要祭祀的，他必须要每年去做这么一件事情，要把耶和华神所指定的这个以色列民这群族群呢，他们所犯的罪，必须要由这个大祭司来行赎罪之礼，把他们罪给赎掉。那我们晓得，我们今天已经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受死。就赎了我们所有的罪，但是当时在旧约时代呢，是必须要借着这个赎罪祭、赎罪礼，才有办法在神面前继续存活下一年。那这个赎罪之礼呢，其实也是饶恕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有付上代价，你才能够得着饶恕。前面历代志下的那段经文是因为西西家付上了祷告的代价，所以这些以色列民得着神的饶恕。出埃及记这里写的是，当亚伦为着这些老百姓、这些百姓呢，献上赎罪祭的牲畜以后，为他们献上这个祭，他们的罪才能够被赎。所以这几个字“赎罪”跟“饶恕”在希伯来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好，再多看几节经文。在出埃及记29章35节也提到，他说：“你要这样照我一切的吩咐，向亚伦和他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这是神对摩西所说的。每天要献公牛一只作为赎罪祭。你洁净坛的时候，坛就洁净了，而且要用膏去膏抹这个坛，使坛成圣。刚刚讲赎罪祭，赎罪是跟那个刚刚的这个所谓的 饶恕是同一个字。那这里呢，洁净也是同样叫卡法尔。所以当神借着你所献的祭将你洁净了以后，你就成为圣洁了。所以当亚伦用那个刀膏抹那个坛的时候，那个坛就成圣了。当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之后，当我们被他膏抹之后，我们就成为洁净的人，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了。所以这些都跟卡法尔这个字有关。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一定想不到的，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早就预备好了。创世纪六章十四节里面有一段话叫做，你要，这是神对谁，对挪亚所说的，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那个抹上就是卡法尔，也就是什么，不是把方舟造好就好了，而要在方舟上涂上这个松香。当你涂抹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洁净这个方舟。当你在洁净这个方舟的时候，就是代表神已经要让进入这个方舟的不管人或物呢，都得着救赎，都得着饶恕，他的罪都被赦。所以能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进入方舟的就存留他的心。那个抹上，大家脑袋里面还有没有出现另外一个图画，什么地方也有抹上这个动作？在以色列民要出埃及之前，神要他们做什么事情？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面。当你在那个门楣上面抹上羔羊的血的时候呢，你这一家子就被洁净了，你这一家子就被饶恕了。所以当神要来击杀长子的时候，就会从这一家子跨过去。但是你不要出家门哦，你出了家门就不在这个遮盖之下。记不记得刚刚前面所 review 的，我们的自由必须要有一个遮盖，当你离开了这个遮盖，那个自由就不在了，就任由所要攻击你的人自由的攻击你了，对不对？所以当抹上这个动词从创世纪六章就出现了，一直涂抹，一直涂抹，一直涂抹，涂抹到后来新约世代的时候，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涂抹了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被洁净，我们能够被宽恕，我们能够被饶恕，对不对？除了这个涂抹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字叫松香。我不晓得大家对松香有什么体会。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想到小时候在做劳作的时候，松香水，当我做完书架的时候都要涂上松香水，松香油啊，让它可以亮一点，那好像是亮光漆那种概念，那闻起来味道不是很好闻，就是某一种染那个原料就对，那个透明漆就对。那这个松香它的原文叫什么？叫 coffee， 要把你的废物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啊，恶行要把它扣掉，叫 coffee。 这个松香这个字啊，在出埃及记里面一样出现过，在三十章十二节它什么？他说按以色列人，神说了，按以色列人被数的时候呢，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你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松香那是材料，但是神同样一个字，神用在什么？是要付上赎价。当你把赎价，当你把那个你废不好的东西，那个恶行把它扣除掉的那个东西，愿意拿出来奉给耶和华的时候，你就可以被存留你的生命，就可以被饶恕。所以为什么神要饶恕人？其实这就是神的本性，神爱人，所以从亘古一开始创世纪一直到末了，神都是要来救赎我们，他都是要来饶恕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他，愿意接受他的爱子的时候，那这份饶恕，这份赎罪，这个赎价就已经付了，我们就可以在灵里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现在都是自由之身了，比起那些在铁幕国家里面有很多不自由的老百姓要好很多。但是我们是肉身有自由，但我们心灵有没有得到自由？这是第一个。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看回原来的那段经文，历代志下三十章十八到二十节，刚刚看过了。绿色的饶恕，大家一定会看到，哎，那怎么还有一个蓝色的饶恕？既然我用不同的颜色，就代表那是不同的字。绿色的饶恕，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跟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关经文，其实蓝色的饶恕呢，你有中文圣经里面你去翻，你中文圣经应该还有几个字。他说饶恕原文做医治，大家仔细再看这段经文。我刚刚说了，其他十个支派呢，他们因为王国的关系，国家王的关系，所以忘记了怎么样去遵守逾越节该遵守的定例，而没有自节就跑来吃逾越节的餐点。但是因为西西家为他们所求，所以西西家求什么？求至善的耶和华饶恕他们。好，那你看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很合理，对不对？可是原文是什么？是医治百姓哦，是中文刻意把它改成饶恕这两个字哦。所以如果你把它翻回原文的话，就是什么？西西家求至善的耶和华饶恕这些以色列民，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百姓。嗯，这好像牛头不对马嘴哦。其实是神多做了一步，神不但饶恕了这些没有自洁的以色列民，因为自洁是指自己身体要自洁，当然心里自洁只有神知道，身体你要自洁。那没有自洁的这些人，神不但饶恕他们，神还医治他们什么？医治他们的心灵。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明明跟神求医治啊，那为什么神不医治呢？啊，我知道，因为就像保罗一样，身上有一根刺，那也不错，至少保罗懂得那根刺，神不会医治他，神有特别的用意，可能要他谦卑。可是有些时候，或许不是保罗的那根刺，可是我们怎么求都求不到神的医治。常常就会听一些牧者讲，那就是跟你的心理有关，因为你还没有饶恕，这是饶恕的议题。当你愿意走向饶恕这条道路的时候，付上饶恕这个代价的时候，或体会神真正饶恕人的那个用心良苦的时候，或许神就医治你到。在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米比勒跟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所以在座的姐妹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神借着义人的祷告，神就可以医好这些姐妹的病，弟兄也是一样。西西家求告神，神饶恕了以色列民，神也医治了百姓。神既然愿意饶恕人，神也做了医治。反过来，这就是我反推的。所以我们人若要得着医治，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饶恕？有时候是什么？可能他先第一个要先饶恕神，或讲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你很嚣张，但有时候我们会抱怨神，对不对？神，你为什么给我那个妻子，每天到晚就盯着我不放的？神，你为什么给我那个先生，一天到晚就要拉我去教会的？好像我们在埋怨神吗？那神是一个很宽容的神，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的埋怨就下了一个原子弹下来。但是我们因为这样的埋怨，或许苦毒加深，以至于神的医治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愿意被神来医治的时候，我们要回去思考，这里有什么我们还没有饶恕神，或是没有饶恕人的地方。所以第二个要跟他一起思考的，第一个是神饶恕我，第二个是我饶恕人。我们要真正能够在信仰当中得着真自由，除了知道认清知道神是饶恕我，而且神要医治我，神要救赎我之外，我也要能够饶恕人才行。那我饶恕人这个课题呢，我觉得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坊间有一句话说，反正时间会冲淡一切，对不对？早期我被女朋友抛弃，啊，不是女朋友，是未婚妻哦，悔婚。都已经订婚完了，公告周知了，房子买了，哦，这个红包都收了，突然间说不嫁，哇，真的很难忍受，怀恨在心，而且还是这个情人节当天退我订婚戒指，以至于情人节后来变成我的梦魇的日子。最后这个梦魇是被我太太终结掉的，因为她也是情人节当天接受我的表白，所以 balance 掉了，哇，不然这下子我一辈子我怎么可能饶恕这个女人？更何况还被我找到真正的答案，就不在这边说了。所以饶恕感觉起来好像很简单，就算我没有碰到我太太啦，我可能 假设没碰到我太太，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呢，我回头想，哎，那也不算什么。为什么？时过境迁了嘛，时间冲淡了一切，而且六十已经，七十不惑还是六十不惑？忘记了，六十不惑，过了六十也该不惑了，这些已经不要想了，是吗？我们饶恕人真的要用时间来冲淡吗？如果我们不饶恕人，或说我们不能够用时间来冲淡，我们有什么方法，或是有神有什么教导呢？
圣经
我先让大家看这个圣经的故事。
不饶恕人的仆人的比喻。
如果不饶恕人有什么坏处？
这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和救世主。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教导人上帝的爱，医治好许多有病的人，他行了许多神迹，不在水面上行走，甚至使死人复活。有一天，耶稣正与门徒说话和教导他们时，彼得问：
有人得罪我，我应该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吗？
耶稣说：不，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之后耶稣讲了个比喻，他说天国好比以下的故事。有一个国王要跟他的臣仆结账，这国王开始算账的时候，有人把一个欠了他100万的臣仆带到他面前来。这仆人没有钱还债，国王就下令把他卖掉，并且连同他的家人和所有的一切都卖掉，好偿还债务。那仆人哀求国王说：
请宽容我吧，我一定会把一切账务还清的。
国王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并且把他释放了。然而这个人离开国王后，就去找他的同伴，这同伴欠他几千块钱。
你好，还钱，还钱。
他抓住他，要他立即偿还。他的同伴哀求，给他多一点时间。同伴说：
请宽容我吧，我一定会还清债务的。
但仆人不肯，把他的同伴抓进监狱里，让他还清欠款。当别的仆人看见这事时，他们都很难受，就去见国王，把这事的始末告诉国王。于是国王叫那个他饶恕的仆人来，对他说：
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一切的债，你不是也应该宽容你的同伴，像我宽容你一样吗？
国王十分愤怒，把他关进监狱里受刑，等他还清全部的债。耶稣说：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如果你们不肯从心里饶恕弟兄姐妹。
好，刚才好像是小孩子的东西，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段经文如果我用念的呢比较长，让大家看故事比较快。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那我刚刚讲的，我们要饶恕人，我要饶恕人。如果不饶恕人，就像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一样，那个仆人也得不到神的饶恕。所以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我们大家都念过这个，应该不是一开始，在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会之前，我们都会祷告会之后都会有这个主导文结束。那这个主导文呢，就是马太福音六章的第九节中间开始到第十三节结束，被我用那个紫色的字给圈起来的地方。那主导文我们都晓得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一个很标准的主祷告词，我们对着天父祷告，然后中间有很多拉里拉扎的东西，我们有称神的名，我们有尊神为大，我们也能够求神赦免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所自用所需，然后最后我们再用这个荣耀归给神。那不管古卷里面有没有阿门这个字，不管在这个主导文之后，主教导了门徒祷告之后，突然间话锋一转，你看第十四节提到什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人。不觉得很奇怪吗？祷告完突然间蹦出来一个词，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不会说会废话的，所以代表饶恕这个事情呢，在门徒当中是真的需要去操练的，真的是需要去提醒的。 在主导文里面都已经提到了一些所谓的饶恕的事情，主导文之后还再三的提醒，因为什么？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就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刚说主导文里面也有饶恕人，就是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跟饶恕是同一个原文字。免呢，就是撤销掉。今天我有，如果欧弟兄有欠我钱，我说啊，算了算了，不用了。这个上个礼拜我借给你的50块，算了，没事了，因为他今天借给我500块，我不好意思说太多。好，那当然要免掉了。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很大方的把他的债务给免除掉，或者说还有更我欠人家更多债，比如说啊，最近我看到网络上有说什么，哎，如果你的 mortgage 还剩下多少钱呢？政府会帮你把它免除掉。我都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我没有去验证，感觉起来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 啊，所以不大敢去碰。但是好像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消息在外面流传，就是如果你的贷款多少，他就把你给免掉了；如果你的学贷多少，他就把你给免掉了。可能选举快到了，就开始开一些支票嘛，哦，那这个免除就是撤销的意思，撤销跟饶恕在原文字是同一个字。那从这个地方来思考呢，就比较容易去体会。当我们今天要学饶恕的功课的时候，耶稣基督早就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而且主导文里面还是怎么样？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感觉起来，谁先免人免债先？耶稣基督对我们很好的哦，不让我们丢脸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个如同一代表前面的啊，我长得跟我小孩一样，这句话对吗？那变成我是他生的，我小孩长得跟我很像，所以我在他前面嘛，我小孩如同我一样，对不对？所以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我们因为先免了人的债，所以父神你就免了我。真的有这么好康？我们这么好学习，好学生吗？耶稣是为我们留了面子，是神早就先赦免了我们。刚刚不是让大家看了吗？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挪亚方舟上面所涂抹的东西，就是为了要救赎。到后来新约时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血涂抹了，是耶稣基督是父神先赦免了我们，我们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才有机会来到神面前。我们才有机会学得这样的一个免债的功课，去免别人的债。那除了这个赦免啊，饶恕这个字跟赦免这个字以外，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大家自己看，一起看的，就是一样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四章，耶稣对他们，那个他们是指彼得跟安德烈，说什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种常听到得人如得鱼。然后这两个这个渔夫呢，就怎么样？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们。舍是什么？舍弃的意思，就不要了，丢了，因为那不是重要的东西。有师父在叫了，我就更应该把原来的东西丢一边，跟着他去学武功，学技巧去了。他要我得人如得鱼，我不晓得这个人指的是什么，反正跟着他应该是有好处的，就是把这个，而且还有时候圣经上面看到什么，还捕不到鱼的，对不对？捕了整夜都捕不到鱼的，这个渔夫的这个能手都捕不到的，现在有人说要得人如得鱼，我跟他看看吧，姑且跟跟看。彼得跟了好几次才跟上队的，跟了又拖拉队，跟了又拖队的，对不对？这是舍了。好，那另外一个一样在马太福音第19章里面，24到27节，24节提到是什么？24节之前是有一个年轻的人呢来问这个耶稣，然后怎么样进天国？耶稣就跟他讲了一段话，那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然后耶稣就讲，后来就补了一段，他说：“我告诉你们啊，门徒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为什么？因为耶稣要这个年轻的人呢，去变卖所有的啦，跟着他。这个年轻人就觉得，我要把所有东西变卖了，我是有钱人，我是财主，哎，这样子好像划不来，就悠悠愁愁就走了。所以耶稣才讲了这一句话。好，结果呢？”接下来门徒就有人开始耍宝了，开始自吹自擂了。 彼得就说，哎呀，我都已经撇下我所有的来跟从你了，请问将来我可以得着什么？彼得也不过撇下一个破网而已，然后撇下所有的，对，他讲的好像很厉害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所谓的撇下，所谓的舍，所谓的饶恕，这几个字在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好，最后我让大家看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4:16-19里面，是耶稣刚开始出来之前所碰到的。他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在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呢，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经，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来，找到一处说什么，这我们常常也听到牧者在讲，主的灵在我身上，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说我自己哦，他是说主的灵在我身上，所以若没有主的灵在耶稣基督身上，主耶稣基督可能没有办法跟父神沟通，因为他已经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他是在人间，他是完完全全的人的，他如果没有神的灵，他没有办法跟父神沟通的。然后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使命是什么？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有时候我们华人看到这段话就停到这里就截止了，所以我们要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是要传福音。可是后面耶稣还讲了什么？父神要高用高高我，是要差派我去报告，除了传福音以外还要报告一些事情，报告就是英文是 proclaim， 就是要大声的去宣讲，宣讲什么？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要得看见，那受压制的要得自由，然后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悦，被掳的得着释放。我们先从瞎眼的得看见，瞎眼得看见这是什么？肉体的，是身体的。被掳的得着释放是什么？是心里面的。刚刚我不是说，当你想到可爱的图画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会甜甜的；当你想到那个可恨可恶伤害你最深的时候，那些人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揪了一下？或许这个伤害已经对你来讲比较久了，但是如果你认真去想的时候，那个心还会揪起来，因为你心里面被那个苦毒，被那个不饶恕给俘虏住了，你并没有真正得到释放。然后被压制的呢，要得自由，那个是灵里的，我们的灵呢是被撒旦压制的喘不过气来，甚至撒旦是常常用他的技巧攻击我们，打得我们体无完肤。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除了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个贫穷的人不单单是这个经济上的贫穷，其实是灵里的贫穷。然后主耶稣基督说，我还要报告给你们知道，如果你们心里面有被 trap 住的，我可以帮助你得着释放，如果你们肉体上有需要的，我可以让你们得着医治，如果你们灵里还是被这样子的一个邪恶势力所压制的，我可以让你们得着自由。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饶恕这个字。最后这个罩门，当我们要走这条自由的道路的时候，常常饶恕这个字是绊倒我们的绊脚石。在1991年，在1991年10月的时候，在巴尔的摩呢发生一件凶杀案，有一个叫做 Kevin 的，他在这个商场门口呢被射杀，然后后来警察就抓到了一个黑人，说这就是凶手。可是这个黑人说，我有不在场的证人，但是呢，警察找了3个证人来，其中有一个证人做了伪证，说我就是看到他杀掉这个 Kevin， 所以这一个黑人呢就被关进牢里面，一关就关了27年。这是一场冤狱。那后来呢，是因为有人在司法的这个正义的道路上面为他来抗辩，为他来找新的证据，最后在这个2018年的 Christmas 的前一个礼拜，12月18号，他被放出来，因为真正发现真的证据，他是有不在场的证明。然后放他出来以后呢，巴尔的摩的这个市政府的这个律师呢， 不是那个检察官呢，还跑出来跟大家道歉说，这真的是场冤狱，当然不是他判的嘛，因为二十七年前根本不是他，可是他当时是他就任的，所以他就出来道歉。然后那记者也问了这个黑人，问他说，那你是怎么撑过这二十七年的？他说，因为我继续的相信上帝的公义在，然后呢，我也相信神的祝福呢，一切都会变得美好。所以这三十年来，我是靠着这个信念所度过的。然后大家就问他，那你在这二十七年里面，你失去了许多，难道你没有抱怨吗？你对于这些当时做伪证的、当时没有好好的判决的这个法官，你难道不会怀恨在心吗？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他就对着这个电视转播呢，镜头就说：“我原谅他们，我原谅他们，因为神也原谅我。”然后他接下来，人家问他说：“那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他说：“我最想为神做事情。我或许应该再去找一找这个人现在的光景如何。”但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突然间看到这个报道，我觉得这一个黑人经过了二十七年的冤狱，我相信比我们任何所受的委屈，所那些可恶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可能都还要重的很多。但是他选择原谅，又或许判他这个刑责的人，那个法官早就已经死了，做伪证的那个证人也早就不晓去哪里，他也没办法去找他伸张正义了。但是他自己说，我愿意借着这个媒体，我跟他说，我原谅。只有寻求原谅、寻求宽恕，才有办法再往前行，否则那个包袱会一直缠裹着我。所以今天好不好？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在或许在过往的日子里面，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人家的伤害。那如果你刚刚已经有写上你那个纸条，可不可以我们花一点时间伤害过你，面对那个曾经让你恨得牙痒痒的那个人，你愿意跟他说我原谅？我知道很难，所以呢，我让大家有一点点好处，因为就像刚刚我讲的，这个黑人他根本或许也找不到那个曾经伤害他的那个人，那个法官或者那个做伪证的那个人，所以或许曾经伤害过你的那个人，你现在也不见得找得到他。又或者是你就算要找，你也没有那个勇气去找，但是你很想听他对你说一句对不起。这个人或许是你的父亲，因为可能小时候在华人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他对你是恶言相向的，对你贬低的，觉得要把你打压的，你才不会太骄傲。但是我们晓得，这或许都是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一个很不开心的一个伤口。所以，如果曾经你被你的父亲伤害过的，我现在就代表父亲的角色。如果你曾经被你的妈妈也是贬低过，甚至是这个严母才能够出孝子棒打起来，或者是你有家里面还有兄弟姐妹，妈妈常常拿你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来比较，觉得你比不过你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比不过邻居的小孩，你那个比较的意义一直埋在你心里面，我现在就代表你的妈妈跟你说道歉。如果你有兄弟姐妹，是教会的兄弟姐妹曾经得罪过你， 管是言语上面的得罪，或者是行为上面的欺骗，其实很不想碰到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我在这边就代表他们跟你说对不起，甚至你有碰到的牧师借着职权去压榨你，去欺负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怀疑你的人格，怀疑你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甚至怀疑你神对你的呼召。我也在这边以传道人的角色跟你说抱歉。如果你真的愿意把这一切都放下来，愿意走上这个所谓的饶恕的这条道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你如果愿意，这里有那个碎纸机，刚刚说了，我们是被撒旦压榨，我们要被破碎，被撒旦破碎。但我们说过，当我们要被神所用的时候，我们要被神破碎，我们要先破碎自己，先把这样的苦毒呢，能够把它解决掉。不管你的年纪大或小，不管这个事情离你到底有多远，或许已经云淡风轻了。但是如果你有那么一丁点还没有处理的，就有机会被撒旦拿来作为一个破口来针对你，好不好？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刚刚所写在这个纸头上的，我有写了，这个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曾经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损毁我的人，让我家里面差一点就家破人亡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尽情到前面来，就把这个纸张就往这个就把它碎掉，就把它交给神。然后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你真的要有那么一个动作的，我就站在这边当成你那个曾经伤害你的人，你就拍拍我的肩膀，就说我原谅。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让我做一个动作。当时我跟一个同工吵得非常激烈，他就说来 Dixon， 我带你到湖边。然后我就看他手上拿了两个小小的那个 zip bag， 走到湖边的时候，他就在地上捡一些石头放到 zip bag 里面，然后他就把一个 zip bag 交给我，他说你跟着我做。他就拿起一个石头，他说我的脾气不好，他就往那个湖里面丢。第二个石头，我爱人不够，就往那个湖里面丢。他把这些石头往湖里面丢，然后他跟我讲说，你自己也想想看，当你在跟同工吵架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把这些不对的东西就往那个池子里面丢下去，丢了就不要再去捡。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你重新面对这个同工的时候，是完全新的人，因为你把那样子一个苦毒，他对你的不对，你觉得你对他的不是不好，都完全丢在那个池子。做完这个动作对你是有帮助，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到前面来，把你的指头在这个碎纸机上面把它碎掉，把它交给神。我不知道你写的是谁，因为上面都是你的代码。但是如果你愿意向神来交付这样一个饶恕的这个账，这就是你献给神的，你把你自己献给了神，神会帮你处理掉。花一点时间，你自己，这是你自己跟神的时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前面，就这样走上来，走下去。人家也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只知道你有一个苦毒的人被你丢到那个碎纸机里面去，你念就把它处理掉了。当你处理完了之后，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没有那些包袱， 否则呢，偶尔你会听到，像我早期刚从教会出来的时候，我碰到谁我就跟人家讲，我那个牧师对我非常不好，他怎么样苦我了，他怎么样压榨我，他怎么样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叫我要滚蛋走，我到处去跟人家讲。后来有一个传道人就讲，你怎么常常跟人家讲这个事情，你不晓得这些是垃圾吗？我知道啊，这是垃圾啊，可是对我就很痛啊。他说，垃圾你怎么会常常客人来就拿出来给他闻一闻，说你看臭不臭，哦，就很臭，好，收起来又放那个抽屉里面，等下一个客人来你又拿那包垃圾出来给人家闻，臭不臭，哇好臭哦，我的腰椎很臭，你就觉得很满意，因为他跟你站在同一边，你就一直把那个垃圾摆在自己的抽屉，没有去处理掉，这会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工作。我们都希望神能够带领我们灵命有复兴，但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饶恕的议题的话，很难再往前行。所以把时间交给各位，这是各位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觉得都 OK， 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处理的，